主内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腓立门书，腓立门书在希伯来书的前面，在提多书的后面。在希伯来书的前面，腓立门书，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并有没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祈祷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 显出功效，世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第八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魁所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第十二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魁所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只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是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是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说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为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为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心里。阿们。读经到此。
谢谢元明姐妹，感谢主，我们今天由本堂的伟娃传道在我们当中分享教会生活的独特性。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简短向神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向你呼求，求你的圣灵运行，让无用的仆人把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明白，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光照，让我们每个听的人心里面敞开，直到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奉耶稣的名，阿们。当我们看见教会有时候面对的一些缺陷，甚至在网页上新闻上看到一些教会面对的官司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叹，哎呀，教会跟外面的世界好像没有两样。难怪有人曾经说，我走进了世界，找到了教会， 我走入了教会，找到了世界。可是神的儿女之间的那种生活，教会的这种生活，真的跟外面的世界没有两样吗？真的是没有两样吗？那今天神盼望神通过腓立门书，通过保罗向腓立门提出的这个要求，来让我们学习认识到神的儿女通过教会的生活享受一个独特的福气。神的儿女通过教会的生活享受独特的福气。我们先退一步来看这卷书的背景。当我们比较这卷书的这个跟保罗同在的人的名单的时候，和哥罗西书第四章那些跟保罗同在的人，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两卷书腓立门书和哥罗西书大概是同一个时候写成，然后很可能由推基古和这个故事的主角阿尼西姆来一同带去给哥罗西的教会。那保罗跟腓立门之间的关系呢，应该是相当的密切，因为保罗不只称他为同工同伴，还认识他的妻子，那他的家在哥罗西呢，也是一个聚会点，所以保罗似乎很认识，挺认识腓立门。腓立门书就好像保罗的生活的一个快照，英文说是 snapshot， 拍照，很快的拍下去，通过这个生活的小插曲，让我们认识保罗是怎么样运用他的教牧神学，来解决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他是怎么看待教会的生活？那保罗字里行间怎么带出教会生活的独特性呢？有三个方面。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17到19节，保罗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的相处，在教会呢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保罗怎么样称呼腓立门呢？他称呼腓立门为他的同伴。这个同伴是不是好像我们所谓的那种生意伙伴？好，我们一起的分享生意当中的得与失、苦与乐，一起的分享这个生意的那种成果的这种同伴呢？其实保罗要带出的是，我们大家在主里面都是先亏负基督。我们先回来看阿尼西姆这个人，他是腓立门的这个奴隶，很可能做了一些对不起主人的事，畏罪逃走了，从哥罗西那一带的地方千里迢迢几百公里，终于来到罗马这个地方，听说保罗的事情，更知道保罗认识他的主人腓立门，于是很可能来到保罗被囚的地方投靠他，希望保罗能够帮助他，那也因此信了主。当时的奴仆呢，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算是那个主人的财产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畏罪逃跑的阿尼西姆如果被抓到了送回主人那里，他会有什么命运呢？最轻的刑罚可能是责打、责罚，或者是鞭打，甚至可能是更可怕的下场。所以在18节我们就看到，我们可以想象阿尼西姆的那种畏惧。可是在18节我们继续看，阿尼西姆很明显的是亏负了腓立门，对主人不公义，危害了主人，甚至是欠了主人一些东西，很可能偷了东西然后逃跑了。保罗的反应是什么呢？保罗是不是要求这个腓立门一笔勾销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算了算了，就不要去计较阿尼西姆以前的这些问题？不是啊，保罗说他要自己承担，他凭什么代替阿尼西姆来承担呢？他一方面用一个法律的字眼，19节他说我必偿还，我必偿还啊，这个呢是好像当时的一个签名签署，说凡是阿尼西姆欠你的东西呢，我都会一一的为他偿还给你，我必承担。但是同时他提醒腓立门，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啊，这不是说腓立门可能欠保罗钱啊，还是欠他什么东西，不是，他的意思是腓立门，你的整个人整个灵魂都是欠我的啊。当然他的意思是说，提到说腓立门以前怎么样通过保罗的事工蒙恩信了主，所以整个人算是整个灵魂算是亏欠了保罗。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可能会彼此亏欠，彼此伤害， 说话没有技巧。那么当我们看我们这样彼此亏负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呢？我们是不是先看到我们大家都是亏负耶稣，亏负了主，他却是来为我们承担，承担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在他面前没有瑕疵。我们都认识这一点，因为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以一个新的一个观念来彼此的看待。他买赎了我们，他自己承担了我们的罪，每一个罪在十字架上都被钉死了。我们今天整个人整个灵魂是属于耶稣的，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整所有的钱财，我们所有的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我们以这样的态度，我们是不是以这样的态度来衡量弟兄姐妹们之间的那种摩擦，那种污秽呢？记得耶稣的两个仆人的比喻吗？有一个仆人，他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根本是没有办法偿还的，不可能。那主人呢，就动了慈心，宽恕了他。然后这个家伙呢，出来碰到另外一个做奴隶的，欠了他10两银子，就坚持他一定要还，不然就把他下到监里面去。那天国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就是这样，先意识到我们亏欠的耶稣太多，整个灵魂都是亏欠的耶稣，因为他饶恕了我们。我们说正如天父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去饶恕宽恕我们的弟兄姐妹啊。这个宽恕不是说啊算了算了不要提啊，不是这样的，因为天父没有这样对我们，天父自己承担的，耶稣基督来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甘心乐意从心里面去饶恕一个人，饶恕那个误会我们可能言语上伤害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做，因为天父在耶稣里面是这样的甘心乐意的饶恕了我们。这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的一个共同的基础，大家都经历了怎么样亏欠耶稣，却大家都经历了耶稣怎么样饶恕了我们整个人。但耶稣所做的工作呢，不只是饶恕我们而已。我们看17节，保罗更是提醒腓利门，他们是一同领受神的恩典的。当保罗称呼腓利门为同伴的时候呢，是告诉提醒腓利门，我们不是一个生意的伙伴啊，我们是在一起领受耶稣那奇妙的恩典。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我如同收纳，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这个收纳或者说接纳呢，不是说就是因为，就是说不会因为他这个人有什么瑕疵，有什么缺陷的地方你就拒绝他，而是接受他跟你的不一样，接受他有一些短处，他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他有一些你不赞同的地方，却完完全全的因为耶稣的缘故接纳他。那有一位老婆婆，她就带着她的小孙儿小孙儿到动物园去。那这小孙儿她的脸上呢是有很多雀斑有些小孩子脸上很多雀斑。那她就带着这个有雀斑的这个小孙儿呢到了动物园去。那其中的一个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的东西呢，就是到一个画家的面前啊，让画家给他们画脸啊，有些就画成熊猫啊，有些画成老虎啊什么的。所以这小朋友呢，这小男孩就排队咯。在他前面呢有一个小女孩。这小女孩转过来看，看到这个小朋友了，就说哇你脸上雀斑这么多，那个画家怎么画啊？那小男孩当然很尴尬了，低下头来了。这个时候呢，他的婆婆就在他旁边蹲了下来。安慰他，跟他说什么呢？跟他说，你知道吗，孙儿，我很喜欢你的雀斑。当我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呢，我就是希望长大了能够有像你这样的雀斑。就开始在他的脸上这样划过去，你看雀斑多美。然后这个小男孩就说，是吗？雀斑真的美吗？这个婆婆就很开心了，说，哎呀，劝动了这个小朋友，是啊，雀斑真的美，不 不相信的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有什么比雀斑还美的？那个小男孩就皱了眉头看着他婆婆，有皱纹啊。所以那我们学习彼此接纳，彼此欣赏，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瑕疵短处拒绝他，而是因为耶稣大爱的缘故，彼此的接纳。保罗自己在罗马书就是这样运行这个道理。在罗马书14-15章，针对罗马的教会，有些人坚持只可以吃蔬菜，有些人呢坚持什么都可以吃。那保罗的结论是什么？你们应当彼此接纳，正如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正如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同生活的时候，就是认识到自己的缺陷，然而耶稣接纳了我们这充满瑕疵的人，所以我们也能够因为耶稣的缘故去接纳那些我们看来有瑕疵的人。在小组的生活里面就是这样，对吗？或者在教会整个信仰崇拜里面的生活，每个人的家教、文化背景、那种谈吐的方式都不一样。也许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诶，他为什么这样讲？评论他，批评他。然而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恩典，认识了自己的缺陷，却怎么样被耶稣他的大爱接纳了，我们可能就可以以一个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我们可能就可以接纳他，哎呀，他说话的确没什么技巧，可是不要介意，我们不用介意，反正我是一个常常论断人的人，我却被耶稣接纳了，是不是？先看见自己的那个瑕疵，这共同的基础就是这样。教会生活的独特处，就是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基础，大家都是亏负了耶稣，认识了耶稣的恩典，甚至也知道耶稣都已经接纳了我们，因此我们可以彼此接纳。那不只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基础，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我们更是大家在一起有一个独特的关系。第二点，独特的关系。那你看保罗他是怎么称呼腓利门呢？除了在第一跟第二节称呼腓利门为亲爱的同工以外，他在第七节更是称呼他为什么？兄弟啊，称呼他为兄弟。然而我们到了16节，我们看保罗要求腓利门看待阿尼西姆为什么？亲爱的兄弟。那这个兄弟的称呼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这个有三个方面。这兄弟的称呼至少第一方面有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系。我们说兄弟一场，突出的是什么？血肉之间的关系，超越一般的朋友的交往。那你看，如果我问大家，你青年少年的时候，你最要好的朋友是不是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很可能不是。因为要好的朋友怎么建立起来这个关系呢？是通过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喜好，也许在一起上学，也许在一起玩耍，共同的兴趣建立起来，经过长时间建立起来的一个关系。那这是我们说的好朋友。可是手足情深呢？当我们说手足情深的时候，这兄弟之间的关系呢，有没有共同的喜好，不是手足之间关系的那个条件，对吗？我们可能这个兄弟之间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大家虽然不一定有共同的喜好、共同的兴趣，可是这个人就还是你的哥哥、弟弟，还是你的姐姐、妹妹。为什么？因为手足，大家被一个家联系在一起，连接在一起，不是因为兴趣，不是因为喜好，不是因为学历，不是因为国籍，而是因为家庭。平时大家可能为着自己的事情忙，从中国跑到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地方，在中国国内一个家庭4-5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可是当其中的一个家人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一个家人病重病危的时候，你会回去探望他，不是因为你跟他有什么共同的嗜好，对不对？而是因为他是你的 家庭成员，他是你的哥哥，他是你的父母亲，这是属于我们的家，所以我要去关心他。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就像腓利门一样，面对保罗给予我们一个很巨大的挑战。因为腓利门自己大概不会选择阿尼西姆做他的兄弟，但是保罗告诉他，这位你曾经讨厌，这位与你没有什么益处的奴隶，现在因为相信了耶稣，已经成了你的兄弟。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兴趣，你们的社会阶级悬殊很大，可是已经被接连在一个家庭里面。保罗对腓利门的要求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彼此称呼为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我们接连在一起，在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如果你在外面经过看到两个人在讲话啊，其中一个人问他的朋友说，哎呀，我的这个弟弟做了一些事情哦，我很生气，我应该怎么办？然后你听到那个朋友给的建议是，哎呀，很简单，你就不认他咯，去找别的兄弟姐妹去认就行了吗？我们听了一定会觉得，哎，莫名其妙，对吗？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朋友给的建议？兄弟之间的纠纷，当然要去明白问题在哪里，纠纷所在，尽量的去尝试让这两个人和解。我们说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这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当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喜好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神把我们这些罪人放在一起，称为弟兄姐妹，就是要我们学习怎么样的过教会的生活。神却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父，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大家，为我们大家的长兄，我们还有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运行，帮助我们。那这是很大的福气，所以我们应该积极的看待在教会里面的生活。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彼此服侍，彼此建立这个家庭的关系，不单是紧密的，这兄弟所表达的是一个尊贵的关系。你看十六节，尊贵，这兄弟的关系是什么呢？高过奴仆，高过奴仆。保罗不是说阿尼西姆从今天开始就不再是腓利门的工人了，不是。因为保罗在哥罗西书继续的强调仆人要尊敬肉身的主人。保罗更另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提摩太前书提到说，那些信主的仆人呢，不可以轻看那些信主的主人，反而是要加意的服侍他们。那所以保罗的意思不是说他现在这个阿尼西姆不再是腓利门的这个奴仆，不是的，而是强调阿尼西姆现在有一个更新更重要的身份，是腓利门必须关注的。腓利门，你和阿尼西姆现在同样是神宝贵的儿女，同样享受神给你们的福气，同样蒙耶稣的拯救，同样有将来产业的应许，美好的盼望。因此这个人，你称为弟兄姐妹的这个人，他是尊贵的啊。我们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东西得到借鉴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彼此的服侍？是不是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弟兄姐妹需要什么？只要我喜欢的东西大家都喜欢，或者是像耶稣抚救卑微的人，以谦卑束腰彼此的服侍呢？特别在小组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尝试去照顾到别人的那种感受？在小组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是按照大多数人喜欢的东西，而是对少数沉默的弟兄姐妹那种不说出来的那种需要，去对这种需要敏感。因为那个最小的弟兄呢，在主的眼里也是尊贵的。那这个兄弟的关系呢，不只是密切， 和尊贵的，也是永远的。你看十五节，要你永远得着他，永远的一个关系，属世的关系呢，就算夫妻那么密切的关系，有一天也要过去。可是在教会里面，独特的关系是什么呢？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永远的。我们在一起，在这个地方聚集，在小组里面聚集，不是为了有什么今生的利益，对吗？如果有什么你要找今生的利益，就不要来教会，对不对？可是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是为了一个永远的利益。我们一起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关系，因此享受真正的利益。所以保罗在十一节就告诉腓利门，这个阿尼西姆从前与你没有益处，现在与你有益处，不是因为阿尼西姆可以给他什么利益，而是因为阿尼西姆现在已经是他的弟兄，在主里面的那种关系是那个真正永恒的益处。主要我们学习在这个团体的生活里面承受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有些人认为他在家里面自己听到，上网听到，或者是甚至聚会后他们就走了，他们以为我已经领受了神的道我就可以走，他们就误解，他们就没有正确的理解神其实是通过教会的生活给我们大家属灵的益处。最近我最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呢，终于买了智能电话，之前都没有的。那我才知道原来智能电话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你想象说，如果我买了这个智能电话，对吗？我还是照样只是打电话跟传简讯两样东西基本上你说我算不算是拥有了电话呢？从某方面来看，我的确拥有这个电话了，对不对？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好像还没有真正的很充足的去使用这个电话所能够发挥的潜能我还没有去用 QQ， 不过我知道应该去学习了在信仰崇拜里面弟兄姐妹。那可是在智能电话里面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搭巴士最近我搭巴士比较多，我可以知道巴士什么时候来，什么站什么线我都懂了那么我可以看新闻上网，我还可以通过这个智能电话呢去把我的注释书，一些网上的注释书能够直接从智能电话里面看所以一个人如果只来教会以为说信了耶稣得到救恩就够了他就是还没有明白神要怎么样通过教会的生活给我们丰盛的生命。那么耶稣说他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可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聚会，我们忽略了这些聚会过后的那种团契生活，那种彼此的问候，祷告的扶持周间的那种问候，我们忽略了小组的那种生活，我们忽略了课程，那恐怕你还没有得到耶稣所要给你的丰盛的生命，那个通过只有通过教会生活才能够得到的丰盛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新朋友，可能有一些新朋友当刚刚来教会一两次，或者第一次来教会，那你可能看到外面人与人之间那种交往是很虚浮，可是你来到教会，你是不是羡慕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密切，这种尊贵，这种永恒的关系呢盼望你认识耶稣，那么你能够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成为神的儿女，领受神通过教会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益处，这是很丰盛的一个生命，这只有在教会里面才能够得到的。我们可以不只是离开世界的罪恶，罪得赦免，被神接纳，被耶稣接纳，我们更是能够通过教会神所安排的途径得到神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最后，教会的独特性不只是因为大家有一个相处共同的基础，也不只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关系，而是再加上第三点，我们在教会能够经历到真正的善行。真正的善行，保罗怎么样描述这种善行呢？你看五到七节，他先提起 腓利门过去的这个爱心，实际的爱心跟信心。第六节他说到，愿你与人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啊，这个愿不是一个表达一个可能性，可能有可能没有，不是的，他是衔接第五节来告诉我们说，腓利门的这个爱心和实际的信心能够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看得见的一个事实。腓利门的信仰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观念，不是一个头脑上的知识，而是一个整个生命活生生的见证。我们可以猜测腓利门这个人他的爱心是多么的大，我们从第七节就得到一个暗示了。保罗说，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大概是以巴弗二十三节，从哥罗西来的以巴弗已经详细的把腓利门在哥罗西那个地方怎么样的向圣徒施展这个爱心来告诉保罗。腓利门应该是挺富有，能够把神所给他的恩典来造就这些在他家聚会的弟兄姐妹。在中国国内好多去探访过一些家庭的聚会点的时候，聚会点的主人要做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我不只是提早预备那个场地，确保场地能够整理好，有些时候从隔壁镇，以前现在我不知道还是不是这样，隔壁镇隔壁村甚至别的地方，可能要找有一些弟兄姐妹早一天来在他的家住宿，需要接待，那弟兄姐妹带来的那些食物呢，他需要去预备，需要去整理啊。聚会完了大家走了，他就需要去清理打扫。在西洋崇拜也是这样，对吗？有时候不同的小组聚会，在某些弟兄姐妹的家，开放的这个家庭，这个夫妇事先打扫预备整理招待，然后弟兄姐妹们来了分享得很开心，哇，非常的迟了十点多十一点大家走了这个夫妇留下来自己打扫，默默的侍奉，默默的花钱花时间花心思，就是为了让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团契，得到宝贵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机会。这就是爱心显出功效。反而不只是腓利门他的爱心显出功效，十二到十四节保罗暗示给腓利门，阿尼西姆也是一样，阿尼西姆也是有一个实际的改变，他愿意回到腓利门的身边。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阿尼西姆的那个挣扎，回到腓利门的身边会发生什么事呢？会不会被责打？会不会被刑罚呢？可是阿尼西姆认识了耶稣，不止生命上，不只是知识上改变，而且是生命上有一个实际的更新。他愿意回到腓利门的身边，接受可能要面对的这个处置。我们在教会每逢七到或者十二月都有弟兄姐妹受洗或者移民，他们的那个见证你有读吗？你记不记得你自己的那个得救的见证？因为神是真的，我们不只是一起来数算这些弟兄姐妹得到的这个恩典，我们也是数算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恩典，纪念神怎么改变我们，不是一个头脑上的一个改变，而是生命的更新，使到我们离开罪恶，使到我们愿意为主付上代价，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改变。当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不同的弟兄姐妹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说在教会里面的生活跟教会外面的生活没两样呢？我们不能够这么说。再加上我们看第五到第六节的时候，腓利门的这个爱心的劳苦不只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爱心，而且是为基督做的，为基督而做。他在二十节更进一步的说，他不是为了自己而帮阿尼西姆求什么，二十节说什么呢？他是在主里面，在主里盼望腓利门可以接纳阿尼西姆。我们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怎么通过我们的这种爱心来回应 这个基督的爱呢？记得主耶稣他去了，曾经去了一个叫做西门的一个法利赛人的家吃饭，然后有一个女人拿着盛满这个香膏的玉瓶来，然后用眼泪为耶稣的脚淋湿了抹干，然后抹干了之后呢，抹上这个香膏，然后耶稣就对那个主人西门提出了几个很强烈的对比。西门没有拿水给耶稣洗脚，可是这个女人呢，却用眼泪一直的为他洗。西门没有用油抹耶稣的头，可是这个女人呢，却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为什么？耶稣说了，因为这个女人得到的赦免多，所以她的爱也就多。如果我们来到教会，如果我们好像西门一样啊，只觉得自己没有欠耶稣什么，反而是来教会侍候主耶稣啊，是侍候人，是帮助人哦，那么可能我们还像西门一样，没有了解这个主耶稣的爱。可是如果我们像这个女人，她明白自己其实是蒙神的开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会感恩，我们来到教会就会看待这是一个回应主的爱的机会，通过服侍其他弟兄姐妹，通过慰问候他们，通过为他们祷告，是一个回应主的爱，是一个服侍主的机会。我们的这个善行呢，就会像保罗给予腓利门的一个期望，在14节是出于甘心而不是出于勉强啊，这就是保罗盼望腓利门能够做到的，这也是神盼望我们大家在教会里面能够做到的。通过我们的服侍回应主的爱，我们就能够甘心乐意，而不是出于勉强。教会生活跟外面的生活真的没两样吗？按照我们自己的好处，也许真的跟外面生活没有两样，可是我们的不同是什么？我们有基督作为教会生活的基础，我们被耶稣接纳，虽然我们曾经亏负他，我们学习彼此接纳，弟兄姐妹之间更是有一个新的独特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一个紧密，是一个尊贵，是一个永恒的关系。不止这样，我们虽然软弱，可是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在教会里面能够显出真实的善行，回应主的爱，出于甘心乐意的服侍，彼此服侍，见证主的恩典。这就是教会生活跟外面世界的不同。 Dietrich Bonhoeffer 是在纳粹统治期间德国的一个教牧，他在逼迫当中继续维护正道，忠于主来建立地下的教会。他有一些教导也许是我们不能够认同的，可是他对教会生活的看法呢，就值得我们去注意。他说什么Dietrich Bonhoeffer 就说到，基督徒之间的那种关系不是我们必须实现的一个理想，而是一个神已经在基督里面创造了的事实，是我们大家今天共同参与的一个事实。我们越认识到所有的团契生活的基础和力量都是来自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安详地看待团契生活，就会越为这个共同的生活祷告，并且会越盼望他的到来。Dietrich Bonhoeffer 最后在纳粹战败之前呢，就殉道了，可是他留下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提醒我们，我们的教会的生活不是自己的那种感受，而是仰望基督，他通过他的这个工作来看待我们自己，来学习谦卑我们自己，认识到自己虽然跟别人不同，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一同分享主的爱，回应主的爱，见证主的大能。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向你感恩，因为你通过腓利门书 这么简短的一本书来提醒我们教会生活的独特点，我们蒙多么大的福气，有耶稣基督接纳我们，并且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弟兄姐妹，一个崭新的一个关系是有永恒的益处的。甚至不单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学习彼此的服侍，回应主的爱。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求你就继续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通过教会的生活享受你给我们这奇妙的恩典。奉耶稣的名求，阿们。